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 CNBC 的报道，金价为什么大起大落？贝斯特称中国的投机者乱来。贝斯特昨天有关黄金的评论引起了华尔街的普遍议论。他昨天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上说，上周黄金的波动是因为中国的情况有点乱来，他们不得不收紧了保证金的要求，所以黄金在我看来有点像是典型的投机冲顶后的回落。那么对于贝森特的这番评论，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美国财政部长他为什么突然来评价黄金的市场，评价黄金的价格，甚至把黄金大跌的罪魁祸首指定在中国，他背后想传递什么信息？因为美国是有能力左右黄金价格的，这也是今天华尔街舆论议论的焦点。 LT 理解呢，贝斯特传递的第一个信息，他所谓的乱来，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词汇，他既批评了中国市场的投机，也批评了中国监管者的不专业。所以贝斯特对上周黄金的大跌，他把它复盘成为本来是投机抬高黄金的价格，中国官方呢为了避免出现重大的金融风险，他又突然要求增加保证金，就降低杠杆。那么在这种政策公布之后，中国的黄金交易市场就出现了踩踏式的抛售。那贝斯特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呢？因为国际资本市场上对于黄金货币市场的变化都想追鹰追的美国，他这次把中国拎出来示众，他也是想向资本市场推销美元美债，就说你那个黄金呢，你看被中国这些乱七八糟国家去炒作，不安全不稳定。所以他批评中国这个黄金的乱来，目的还是在宣扬他的美元和美债。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同样这次采访当中第二部分，贝斯特主要谈的是川普经济学，就他拿中国的黄金乱来与美国的道指突破50000点大关进行了深度的比较。他讲来讲去呢，最后就把他这次抛出这么一个激烈评论的用意啊，他把它很直白表达了。他说你投资黄金，你还不如投资美元资产，投资美国国债，你看呢、啊、我们的道指突破50000点，也欢迎全世界来分享这50000点。而且川普说道指啊马上会到100000点。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贝森特这个突然对黄金市场黄金价格进行大篇幅的评论，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说对于黄金投资感兴趣的网友啊，不要放大贝森特的这个观点，他并不是表明美国财政部美国政府真的要去干预黄金市场。你如果这么理解，你可能就会干扰你对黄金市场的判断，美国并没有准备好去干预黄金市场。同时呢，黄金价格的上涨也不完全是贝森特说的中国的投机，因为在过去的3年当中，黄金的上涨它是与乌克兰战争有关，地缘政治冲突有关，也与去年以来美元指数大跌有关。所以贝森特他并没有全面的来解析黄金市场的这样一种剧烈的波动，实际上美国本身也是黄金大涨的原因之一。 LT 注意到今天很多华尔街的舆论认为，贝森特这么详细的给黄金市场指明方向，他会不会给黄金的价格带来影响呢？普遍认为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贝森特美国财政部的精力啊，现在还不在黄金身上。第二个相关信息是彭博社报道，中国敦促银行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投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已建议金融机构减少持有美国国债，理由是担心集中风险和市场波动。这些人士要求匿名，该指令不适用于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美这种脱钩啊，在中共看来它是很坚决的，只要今天能脱钩的事，今天不过夜就得脱钩，实在脱钩不了的逐步脱钩，就它一直在挤压呀这种联系的空间。反观美国呢，更多是在一种策略务虚的这个角度上，就推行脱钩，美国西方对中国的脱钩啊，远远不如中共这么坚定。你看这个新闻呢，它就非常直白直观的表现出来中共的立场，他告诉这些银行美国的国债不靠谱，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在全球的这种资本市场上，美元是最靠谱的资产之一，那么中国不让他的银行买了，他显然更多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但是 贝斯特也好，川普也好，并没有准备好应对中共的这样一种货币战的挑衅。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马斯克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报道，马斯克将重心转向月球，火星任务仍然遥遥无期。周日晚上，当大多数美国人被今年的超级杯比赛吸引时，马斯克在 X 平台上宣布 SpaceX 将专注于月球上建立基地，然后再将人类送上火星。马斯克很谨慎的措辞让他的声明听起来不像是意外。马斯克说，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 SpaceX 已经将重点转移到月球上建造一座自我发展的城市，因为我们有可能不到十年内实现这一目标，而登陆火星则需要20多年。表面上看，马斯克的言论似乎颠覆了 SpaceX 最初的目标，在火星上建立一个能自给自足的人类定居点，这也似乎推迟了马斯克所说的 SpaceX 今年将使用其新型巨型火箭执行无人火星任务。新建火箭的设计初衷是将货物最后将人送往太空。 SpaceX 的竞争对手蓝色起源公司，这贝佐斯亚马逊的老板贝佐斯的公司，也已表示将更加重视登月计划。蓝色起源公司与美国航太局签订了一份价值34亿美元的着陆器的合同，如果该公司能够更快开发自己的硬件，就有机会登月之前击败 SpaceX。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美国的这种太空领域的竞争终于呢形成了一种格局，过去几乎是 SpaceX 垄断，现在发展到蓝色起源与 SpaceX 竞争，这显然会加速美国这个领域的发展和进步。马斯克的这个话呢，实际上彭博社这个报道他故意忽略了，他更多的是为 SpaceX 的上市在做舆论的铺垫，而且呢他这个月球基地啊与他的太空发电站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建议网友们更多从这个角度去跟踪 SpaceX 的进一步的信息。第二个与马斯克相关的新闻呢，这个 LT 感觉还是很值得网友们去琢磨一下的。这个是马斯克近日啊，他在 X 平台上一个贴文引起了美国网民的广泛讨论。马斯克现在是全球啊遥遥领先的首富，就排第二的没办法接近他，连他一半的身价都没有，所以他是绝对的首富。他上周四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在 X 平台上发了一句感想，他说：“金钱买不到幸福。”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马斯克最有钱的人，很多人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追求财富，包括中国人讲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么作为世界最有财富的人突然发出金钱买不到幸福的感慨，这个的确让很多人呢参与讨论关注这个问题。 X 平台上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有1亿多网民在围观讨论马斯克的这句话，所以他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热门话题。那么在马斯克发表这个感叹之后，也有些名人也卷入了这个讨论，比如说华尔街的很激进的投资者阿克曼。阿克曼呢，他理解马斯克这句话，他认为马斯克是不是感觉到焦虑，有这么多钱呢还找不到幸福，他呢就想给马斯克指明方向。这个阿克曼呢首先安慰马斯克，他说很多幸福啊都源于啊你帮助了很多人，你马斯克啊已经帮助了几百万人，未来啊会帮助几十亿人，所以说啊你是足够幸福的。诶，这是阿克曼指明方向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就阿克曼呢就要多管闲事了，他说你老马这么多钱你感觉到不幸福啊，诶，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可能真的是有点不幸福。他给他什么建议呢？他说啊，你应该找一个长期的伴侣安定下来。他说幸福可能源于与某个特别的人建立了长久关系，是时候去寻觅那个能与你长久相伴的人，这只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建议。诶，阿克曼呢，你看他就说你钱多，诶，就差一个拼图，幸福的拼图就差一个长期的伴侣。那不知道马斯克听了他这个支招，这个指明方向什么感觉。对于马斯克的一句感叹引起了全球上亿网民的热议，这个热门网络事件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马斯克他是全世界绝对的首富，他突然感叹金钱不能够带来幸福，他还是传递了一些他真诚的一些感受。 尽管这些人呢有时候说话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但是从他这个感叹来讲啊， LTA 不觉得他是在凡尔赛，或者不觉得他是另外一种炫富。你比如说马云曾经讲，钱是王八蛋，我这辈子要重新再活，我不会去做淘宝，这个让人感觉不太真实。马斯克讲这个呢，他传递出来的这种情绪可以理解的呢， LTA 认为他还是展示了一个财富边际效用递减的这个规律。就人呢，你不能没有钱，但是不是钱越多越幸福呢？钱可能多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多的钱呢，可能这种钱带来的幸福的变量增加，它就会递减。所以无论哪一个阶层的人，你对钱可能都会有一个边际效应。所以马斯克尽管是全球首富，他这句话说出来能让一亿多网民共情，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种问题。你比如普通工薪阶层，你不会为你有了8000亿美元的资产会不会幸福，你不会去想那个问题，你可能就想的是我作为中产阶级这个生活能不能够稳定，或者能不能够更好一点。还比如说有一些工薪阶层，我要不要为了我更多的钱或者更多潜在的幸福去加班加点多打几份工。实际上每一个阶层他都会有这些考虑，人们多数的行为多数的决定并不是让自己赚越多越钱自己感受会越好，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考虑自己的这样一种啊能力，自己所在的阶层，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财富的边际效应。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马斯克他提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幸福从何而来。他说金钱买不到幸福，那么幸福究竟从何而来呢？人类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从来没停止过。 LTA 分享目前比较权威有关幸福的研究是哈佛大学长达80多年追踪的研究。他认为呢，人的幸福感主要是来自三个核心的维度的支撑。就第一，普遍的幸福感是来自于社会比较，所谓的比较就是幸福是相对的，这个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他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他这种比较产生幸福，他讲了三个方面的概念，比如第一，向上比较，就当我们与比自己更富有的人地位更高的人比较时，会产生焦虑挫败感。这个呢是很多网友啊容易发生的，就这种比较没比来幸福还比来焦虑，就是你与比你发达的人比你富裕的人去比较，这个它会给你带来一种心理效应，挫折挫伤焦虑。那么第二呢，向下比较，就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比其他人处境更好，会短暂提升自己的自尊感。也就是说最直接的幸福来源是向下比较而不是向上比较。那么第三个呢，他提出的理论呢是叫同期效应，也就是说你的幸福感呢、啊、不在于你赚多赚少，而在于啊你比你周围的人赚多赚少。他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跟你的妹夫比你赚得多，你跟你邻居比你赚得比邻居多，跟同事比赚得比同事多，这种啊相对地位的优势是最普遍的这种幸福来源。所以你也容易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在 Facebook 在其他社交平台上时不时的炫耀一下自己的幸福生活，就包括非常冷静的人也会忍不住某一天要表达一下，这个它是一种内在的幸福的追求。那么哈佛的这个报道就第二个维度支撑你的幸福，就金钱与地位它是缓冲垫而并非发动机。就你拥有比别人多的金钱地位，比别人高的地位，它只能够起到你啊情绪的缓冲，它不会是发动机的。你比如说马斯克比别人钱多得多，他只是缓冲他的焦虑，当他考虑财富的竞争社会地位时候会给他带来支撑，但是他不会为他进一步的幸福啊进一步的满足，钱呢不可能成为发动机的，就这个可能很难理解。那么哈佛大学的论文呢，他认为怎么理解这个缓冲垫而不是发动机呢？就第一，钱最多能减少痛苦，这个它作用还是有的，而且呢当你的工资在10万美元之前，每增加1美元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幸福，但是超过了一个临界点，钱给你带来的幸福啊它也会递减。那么第三个，哈佛这个研究呢，他提出来这种啊享乐时效很短的，就是说人们用钱来满足自己给自己带来快乐，比如说买一辆新车的快乐可能只能够持续1个月，然后你的情绪又回到原点。就钱短时间能带来快乐，但它不能持续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维度，金钱与地位啊它会给你带来幸福，会支撑你幸福，但它只能起缓冲的作用。 那么第三个，哈佛他这个研究呢，究竟什么能让自己幸福更稳定更持久？哈佛研究的终极答案就是关系，关系，关系。他这个研究呢，持续观察了724名男性及其后代超过85年，得出的结论非常单纯，就说与你的家人、朋友和社区建立亲密高质量的关系，是预测长久幸福和健康的唯一最重要的指标。那么这种关系关系呢，他提出两个观点，就第一，质量大于数量。你不要一弄啊，我朋友圈有几百人上千人，那个都不是朋友的，就是要能支撑你的深度情感的链接，要把这个关系培育好，而不是广阔的社交。第二呢，生理的保护，就良好的关系能缓冲压力对大脑身体的伤害，让人在晚年依然保持认知能力和较低的病痛感。所以 LT 认为马斯克并不是无病呻吟，我们每个人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都会经常反思这个问题，我幸不幸福，我怎么才能更幸福。所以 LT 认为马斯克这个引起全球网民热烈讨论的问题是有价值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路透社报道，香港著名的审判后批评中国的黎智英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香港最直言不讳的中国批评者、传媒大亨黎智英今天被判处20年监禁，结束了香港最大的国安案件。该案加剧了全球对北京镇压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自由的担忧。黎智英因两项勾结外国势力罪和一项发布煽动性的材料罪被判刑，结束了这场持续5年的法律诉讼。这位78岁的英国公民否认了对他的所有指控，并告诉法庭，他是一名政治犯，正面临来自北京的迫害。三位法官宣判时表示，量刑属于性质严重罪行的最严厉刑法级别，这反映出他持续不断的与外国勾结阴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欧盟、日本和台湾对判决的影响表示关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一判决不公正且令人悲痛，并表示这表明中国为了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倡导者会不择手段。卢比奥在声明中说，黎先生及其家人已经承受了太多痛苦，美国敦促当局给予黎先生人道主义的假释。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首先第一呢，判78岁的黎智英20年有期徒刑实际上是变相的宣判了死刑，中共想让黎智英关死在狱中，这个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信息。他也表明中共并没有向西方的营救做任何妥协。第二，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判决对中美关系和中英关系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首先，川普呢是多次公开表达请求习近平主席释放黎智英，那么最终判决结果呢是习近平没有给川普半点面子。那么这个对美国的外交来讲是一个挫折，但是对川普本人来讲会不会是挫折呢？ LT 认为可能川普他未必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挫折，甚至不会影响他4月份呢愉快的访问北京。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他对中英关系的影响。因为斯塔默刚刚跑到北京，兴高采烈的向全世界宣布中英关系又和好了，而且呢他还向英国的媒体报喜他确实向习近平提到了黎智英。但是现在的结局呢，他前脚刚走，后脚黎智英被重判。那么对英国的冲击与对美国冲击还不一样，因为黎智英他拥有英国的国籍，那么人家把你的英国国籍的人以思想罪、政治罪的名义做重判，你兴高采烈的宣布中英关系和好如初，所以这个就显得斯塔默的轻浮轻率。加上之前斯塔默在任用纵容声色爱泼斯坦案的前驻美国大使这个事儿，现在英国国内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要求斯塔默辞职。那么今天英国媒体在讨论斯塔默什么时间节点辞职，目前很多媒体呢认为5月份可能是一个节点，就斯塔默本人来讲他是想赖着不辞职的，但是各方面的压力、英国舆论的发酵，5月份可能是一个节点。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 CNBC 的报道，标普全球评级预估中国房地产今年持续低迷，今年中国新房销售量可能年减10%-14%，大于去年10月所预测的2026年5%-8%的跌幅，就形势比预期的要更恶化一些。标普报告指出，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 去年四季度进一步下跌，特别令人感到担忧。中国一手房供过于求，房市的复苏遥不可及，今年房价可能因供过于求而再跌 2%-4%， 与去年的跌幅相近。这个报告指出，这波下行的趋势已根深蒂固，唯有政府有能力消化过剩的库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在华尔街啊评价中国的经济形势的时候，有很多呢是投机性的分析，甚至呢网友们经常会感受到像高盛呢是为了他的投资而进行反向舆论宣传。但是像标普评级、像穆迪就这类公司的分析报告， LT 认为还是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高度重视的。你包括所谓的财新 PMI， 现在的 Ratingo PMI， 它本质还是标普提供的数据。所以这个报告它透露出来两个方面的测算，一个是销量下跌 10%-14% 新房，第二价格再下跌 2%-4%， 这个非常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关注。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啊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我们分享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南京博物馆倒卖收藏文物，江苏官方通报查处24人。针对中国南京博物馆倒卖明代江南春画卷等收藏文物的丑闻，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政府今晚通报了调查结果，指前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徐湖平等29人，除其中已死亡5人外，其余24人正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涉犯罪者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结果将及时公布。通报表示，在中国国家文物局工作组指导下，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对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共前往12个省区调查取证，走访1100余人，查阅档案6.5万余份，全面追溯该院收藏的江南春画卷等5幅画作的去向，彻查其中涉嫌私执渎职的违纪违法问题。那么对于这个热门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南京博物院这个事儿啊，官方的通报、官方处理结果与民间关注的焦点并不完全一致的。第一，这起由民间首先发起的社会监督反腐败的舆论事件，中国民间关注的第一个焦点是权力操控下的文物洗白。那么这次江苏省委省政府处理，他回避了舆论最关切的问题。不仅是南京博物院，像中国网民呢关注更多的是故宫博物院流失的文物。第二呢，这个事件起因呢是捐赠者后人对捐赠的文物的去向啊人家提出质疑，所以民间议论这个社会热点事件更多是关注所谓的捐赠制度的问题，就以后还有没有人在捐，如何保护人家捐赠的物品，这个官方他也回避。第三呢是制度失灵，监管黑洞，监守自盗，就怎么来防止监守自盗。而且中国网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绝不是南京博物馆的孤立事件，是有普遍性的。但这个你看人家这个调查也不回避这个问题。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在南京博物馆这个事件当中，中共官方不仅没有顺应民间的呼声，反而呢在这个事件的初期，中共第一反应是打压、压制、掩盖。那么最典型的呢是亚洲周刊，他一直跟踪报道这个事儿，但是最后弄得官方禁言，说今天通报这个事儿啊，他并没有反映官方对这一类的违法事件的一种鲜明的立场，他给社会一个交代，但是他回避一些本质问题。你为什么要对人家亚洲周刊揭露这个问题进行打击报复？所以这个也是在今天江苏官方的调查公报当中他回避的问题。你们究竟怕什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这个南京博物馆这个事件呢，中共官方在应对过程当中，对于民间的舆论，第一反应呢是控制；对亚洲周刊这样一种啊跟踪报道的媒体呢，就直接打压。包括最近，中国著名的调查记者刘虎被四川呢官方扣押，他实际上在这个热点新闻背后，还是能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共是拒绝社会监督，或者害怕社会监督。那么这背后是个什么逻辑呢？习近平不是一直在鼓励反腐败吗？但是为什么中共很忌讳来自社会、来自媒体的监督呢？ 就这个可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它涉及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因为你这种啊所谓的腐败，不是拿你自家钱腐败，是拿每一个老百姓的财富在腐败，拿社会拿国家的财富在腐败的。那么从中共忌讳反感社会监督，它背后的逻辑主要还是三个方面。就第一，中共它要垄断反腐的定义权、解释权。中共它不希望用一个公开的尺度、公开的法律去打击腐败。民间想法很简单，谁贪污了谁就腐败。但是中共他认为这要看什么动机下腐败，什么立场下腐败。比如说香港媒体一再揭露倪瓒书的腐败问题，在习主席看来，为什么要去查倪瓒书呢？那都是忠诚可靠的人呢，那个不能查。所以在南京博物馆事件最初，中共第一反应是，你们平头老百姓凭什么要去掺和共产党的反腐大业？谁腐不腐、败不败，那是我党说了算，习主席说了算，这是他的一个底层逻辑。第二呢，就南博这件事，这也是让中共非常恐惧的民间注意力啊，注意了中共深层次腐败领域和腐败方式的一个问题。中共非常惧怕出现结构性的塌方。你看习近平反腐十几年，很少触及这种啊在中国官场普遍存在的一种腐败形式，所谓的雅贿，就文雅的雅，贿赂的贿。就像高层的一些贿赂啊，并不是拿城乡子的人民币金条，很多都是靠这样一种文物或是名画名字。这是一个中共的反腐啊一直被遮盖的最深的一个领域。而且这种所谓的雅贿啊，是在高层政治人物里面最流行的腐败方式。这个要顺途啊所记去挖的话，就会蔓延到中共高层了。所以中共非常忌讳社会舆论打开这个雅贿的潘多拉盒子。所以今天江苏省委省政府发这个公告，摆的阵仗很大，但是他把注意力呢聚焦在徐湖平这个人个案本身，非常怕社会舆论聚焦到这么一个腐败的领域，而且高层腐败领域。你可以想象每个省的省委书记能够从博物馆拿走多少东西。那么第三个，有网友分享观点，即便南博这个事儿啊官方有一个定论，也不要排除官方秋后算账。算谁的账呢？算那些揭露这个丑行、揭露这种腐败的相关人员的秋后算账。所以南京博物馆这个案件从头到尾给社会带来的印象，中共对反腐没有一点诚意，相反非常抵触、负隅顽抗。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路透社报道，中国表示一次选举不会改变对日关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对日政策不会因一次选举而改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执政联盟在周日的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为承诺减税和增加军事开支铺平了道路。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引发了与北京外交争端，当时他说，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可能对日本构成生存威胁，并可能引发军事回应。那么今天中国的社交媒体对高市早苗取得碾压性的大胜用了一条热门新闻来做社会舆论的回应，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中国的各大社交平台都把解放军军网的一个文章作为热门新闻回应高市早苗的选举大胜。解放军军网的这个文章的标题是，他们的勾当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在文体领域的渗透。哎，你看这个人民解放军呢，要给文体领域指明方向。所以这个本身这个热门新闻，它就表现出来一种扭曲的情绪。这篇文章点名了张本智和漫画这个名侦探柯南、宝可梦。那么对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回应，以及中国网民把解放军军网的这个文章推到热搜榜新闻的前列， LT 想与网友分享四个观点。第一呢，是中国外交部和解放军网对高市早苗的这样一个胜选，他们的反应呢，首先要引导中国的网民不要跟着国际舆论呢、去围观高市早苗的胜利。就高市早苗啊，不要高兴太早了，麻烦还在后面。这个是外交部包括解放军报希望向中国民众传递的信息。因为从全球的舆论来讲，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胜利，而在这个显而易见的胜利背后，中共是立了头功，就中共成了高市早苗的宣传员。所以在高市早苗昨天的大胜舆论当中， 中共成了一个嘲笑的对象，所以中共还不太清楚用什么舆论来摆脱这种尴尬。因为你最简单的用中国话来讲，事与愿违，你希望高市长要倒霉，而且你一直敦促高市长要辞职收回那句话，人家不仅不辞职，反而越搞越红火。那么你继续围攻高市长苗，适得其反，怎么办呢？那只能去找日本动画片，找从中国移民到日本的张本智和乒乓球运动员，把这些人来做目标。这种降维打击本身，它就反映了中共，他也承认了之前攻击高市长苗啊失败了。所以在 LD 看来呢，外交部的发言也好，解放军报的另辟蹊径，另外寻找攻击点，它是一种示弱，它并不是一种示强。这种舆论的发酵，它起不到引导中国民众啊，怎么恨日本，怎么仇日本的。它相反会让有些中国民众意识到，你这个对日的打击啊，对高市长苗攻击啊，没奏效，反而落了把柄，被人家嘲笑。第二个想用网友分享观点，就解放军的这个官网啊，去点名道姓批评动画片这个柯南，这个还是非常滑稽的。尽管他批评的逻辑呢，说是柯南的这个作者日本漫画家青山刚昌，与另外一位啊对话不友好的这个漫画家有些互动，所以说要有连带责任。就这个反射弧啊，过于长了，过于间接了。那么他给舆论会带来一些什么效应呢？他真的会增加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吗？LT 认为啊，解放军报这一套攻击方式啊，它反而淡化了这样一种政治攻击的严肃性。你看，首先第一，它给舆论带来的滑稽感，在普通中国人来看，名侦探柯南它就是很多人从小到大看的一个动画片，你突然把这个柯南拿出来批评，这让很多年轻人呢，他反应不过来，恨不起来，反而会问柯南怎么得罪你了。第二呢，你解放军你是要打仗的，你怎么去指导中国网民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呢？这种文化的认知战是解放军的职责吗？第三呢，就解放军突然给文化指明方向，这本身制造的滑稽，它反映了中共啊这个体系内的一些荒唐。就解放军他为什么来给中国人的文化指明方向，他这个还是想在中共宏大的叙事与个人爱好之间呢，解放军来纠正或者是来引导个人爱好去支撑支持习主席的宏大叙事，这个在中国民众当中非常缺乏违和感。这不知道哪一天可能解放军报还会让中国老百姓不要看机器猫什么二次元。就这些文化的交流啊，文化的影响，即便是要在这方面推行中共的意识形态，也轮不到解放军去冲锋陷阵啊。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戏剧性的效果？就解放军要去给文化指明方向，要去告诉中国普通民众哪些漫画书能看，哪些漫画书不能看。相信很多网友都能够感受到，解放军不务正业啊，是因为没有正业可恶。为什么呢？是上将都被抓了，军委没有领导了，解放军干什么事呢？所以从解放军没事找事来给中国民众啊指明文化方向，他就反映四个方面的错位。第一呢，是内部的治理与外部的甩锅发生矛盾。就从军事角度来看，就你这个解放军军队的战斗力稳定性，首先取决于指挥系统的清廉和团结。恰恰相反，你的各大军种，你的这个指挥首脑、作战指挥中心，你的军委副主席都被抓了，溃不成军。在这种啊极度虚弱、极度空虚的情况下，解放军要给中国人文化指明方向，所以他会放大人们去关注你解放军自己烂得一塌糊涂。第二呢，解放军报气势汹汹的，你不去声讨你的上将们，你不去声讨陈建制的腐败，你去追究人家什么名探柯南，这种抓小放大，他也会在舆论当中啊传递你解放军是毫无是非观的。第三个呢，就解放军的这样一种很滑稽的这样一种表演呢，实际上中国网民把解放军的这个文章推上新闻热搜，本身也是一种嘲笑。就你搞不定高市长苗了，你拿我们老百姓出气，你有本事去教训高市长苗，你搞不定人家了，你回来不让我们看动画片，不让我们看漫画书，这个就像是有些人在外受了欺负回来搞家暴。就这种解放军，你靠什么去保卫这个国家？枪口始终向内。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解放军报在自己啊乱得一塌糊涂，在自己的首长都被抓了情况下，怎么还有心思去给全国人民指明方向呢？LT 认为，这个他还是反映了解放军现在的高层，特别是解放军宣传主管宣传的高层，他们六神无主，他 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在中国政治正确最安全的一件事去做，但是他们又忽视了这不是他们的主业。但尽管不是他们的主业，做总比不做强，这个是解放军政治投机的一种自我心理安慰。就他们认为啊，军队的系统崩塌，但是呢还是要有声音，你又不能说军队的事，军队有什么事值得说呢？哎，现在看人民群众在围观日本问题，哎，在日本问题上去表现出解放军的独到的见解，高人一等的见解，那么这个他就带来一些反作用。解放军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中国的民间舆论呢也很容易看出他们的小心思。第一呢，解放军现在溃不成军，将军们都被抓，在这个时候解放军需要一个避风港，因为舆论都来讨论解放军的腐败，解放军也很难受，所以他们呢主动去参与反日的舆论，这个想转移焦点，让解放军度过这样一种啊困难的舆论环境，似乎想用骂日本进行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政治操作，但显然这个操作弄巧成拙。第二呢，解放军这种精神空虚的情况下，他去给全国人民指明文化方向，这个本身它与现实的军事或者中共讲的军事斗争脱节，而且你找的也不准，就他给中国人民指明文化方向还是用上个世纪的思维模式，认为几本漫画一个运动员就能把中国搞乱，他认为他这么一指明方向，哎，中国人呢就能够意识到如临大敌，或者把这个指明方向当回事，所以这种啊跨界有点乱弹琴，就即便是跑到反日赛道来做这种啊政治正确最安全的舆论的营造，它反映出来这个解放军来掺和这些事很生硬，而且与现实脱节，就现实在文化领域要与日本的争斗有很多事可以说，根本就轮不上名侦探柯南。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解放军这种啊病急乱投医，它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战略性的焦虑，就全军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你也可以理解成在文化领域思想领域舆论方面，解放军他感觉有一种穷途末路，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所以在张幼侠被抓、刘正利被抓、贺卫东被抓、苗华被抓，解放军大伤元气的情况下，解放军主管文宣的人呢不甘寂寞，想转移注意力，但是这个想靠一己之力改变解放军的这样一种低谷的状态，这个有些不自量力。同时呢，就这个热搜新闻呢乱点鸳鸯谱，反而弄巧成拙，成为很多网民嘲笑的对象。那么对于中国解放军什么时候会走出目前的这样一种低谷呢，崩塌崩溃塌方，就用什么词来形容今天解放军的现状都不过分。那目前有一种舆论呢说要等习主席啊再挑选精兵精将，再组成新的解放军的高层团队，但 LT 认为呢这个不现实，因为之前的那些被抓的将军上将们都是习主席精心选拔精心打造的，而且几乎习主席选了每一个岗位都选错了，那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舆论呢？你假如说习主席选十个人错了一个人，那习主席啊看花眼了；假如选十个人九个人都错了，那可能就不是这些官员有问题了，那可能就像中国民间很通俗的一种判断，武大郎开店，就你选人的逻辑啊尺度尺寸是有问题。那如果坚持让武大郎去招人，而且按他那个不能够高于他的那个标准，不能超过小学水平那个标准去招人，那永远都是何卫东啊、张幼侠呀、苗华，永远都是这些人。所以解放军目前出现的精神焦虑，急于啊翻身，急于呢在中国舆论界有一个正能量的形象，但是他们没有弄清呢他们形象崩塌的原因，没解决自己的问题。你靠这样一种网络的热门文章、热门话题来转移注意力，洗白自己，这个在中国网民里边这个招数还是太低级了。所以解放军目前最重要的并不是给中国人指明文化方向，最重要的是还是如何从这种塌方性的腐败也好，塌方性的决策层的崩溃也好，这个是怎么重新站起来的问题，而且它还取决于习主席让不让解放军站起来的问题。所以这个热门新闻背后啊，牛头不对马嘴的这些观点被中国网民推到热搜榜的前列，背后还是反映了网络舆论在嘲笑解放军。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